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弟兄姐妹，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一主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耶稣诞生为止，一共四个主日，称之为降临期。整个降临期的思想中心是期待，准备救主基督的来临。如今天主选民所期待的墨西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临，旧约以色列选民时代的希望早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因此开启了新约时代。天主新选民有了新的期待、新的希望，那就是救主基督降临到每个人心中，同时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要朝向一个充满天主恩宠的新天新地。以撒意亚先知描述这新天新地是一个彼此相亲相爱、情同手足的世界，在那里各民族之间不再有战争，因为所有的人都明认耶稣基督就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君王。现在让我们协同整个教会、整个人类一起期待人类唯一救主的再次降临。全能的天主，求你激发我们的心智，使我们能迈向正义，以迎接基督的来临，使我们得蒙招选在你左右，以获享天国永福。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撒以亚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当末日时刻的来临，所有的民族都将前来耶路撒冷， 朝拜唯一的君王。那时所有的武器都会被做成农具，各民族之间也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阿摩兹的儿子以赛亚看到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就是到末日，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岭必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峰，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来吧，让我们一同攀登上主的圣山，前往雅各的天主的圣殿。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法律出自西庸，上主的话也来自耶路撒冷。他要统治万邦，治理众民，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把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民也不再整军备战。雅各的家族，来吧，让我们在上主的光明中行走。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脚已经进入你的门限。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耶路撒冷的确是一座京城，用雄伟的建筑，整齐的市容，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涌向城中，按照以色列的惯例承受上主的名。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请为耶路撒冷祈求太平，愿那喜爱你的人活享安宁，愿你的城院内永享和平，愿你的堡垒中常保安全。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弟兄和同伴，我要主祷说，愿平安藏在你中间。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我要祝福你万事如意。
我真高兴，因为有人对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指出，天主的光明已经来到，我们应该要远离黑暗，放弃一切邪恶的行为，以耶稣基督作为抵抗罪恶势力的武器，战胜肉身的欲望。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该认清这个实情，现在已经是你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为接近，黑夜已深，白日将近，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配上光明的武器，举止要端庄，好像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要装备上主耶稣基督的武器，不要只挂虑肉身的事，以满足私欲。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借着洪水灭世来提醒我们要时时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临。人在世界上的职务尽管不同，但是在天主的审判前却不以此作为标准，因为天主看的是人心而不是外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是甲年将临期第一主日。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进入了新的礼仪年度。在这将临期期间，教会邀请我们等待并准备庆祝上主的来临。而主的来临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意义是那已经完成并实现了的主的来临，就是指基督的第一次来临，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基督第一次来临时，屈尊就卑，降生成人，完成了天主所预定的计划，并为我们开辟了永生的途径。除此之外，主的来临还有第二重意义，也就是指主基督在末世中光荣的来临。这来临将使我们圆满地获得日夜期待的恩许。而本主日的三篇读经就是为我们呈现出怎样期待以及如何等待上主来临的这同一主题。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首先就向我们展示了先知所见到的末日景况。他这样描述说，到了末日，上主的圣殿所在的山岭必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峰，万民都要向他拥来，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来吧，让我们一同攀登上主的圣山，前往雅各的天主的圣殿。他要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要走在这条道路上，因为法律出自西庸，上主的话也来自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们，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描述他所看见的末世景象，这景象是如此的美好，不禁令我们悠然神往。 在这令人不禁向往的末日天国里，万民都渴望走在正义的道路上，而行正义之路就意味着走在天主的道路上。世界上之所以充满了恶，就是因为人执意走自己的道路，而这些道路常都是以自私自利作为出发点，因此无法为这个世界带来和谐与平安，反而不断地激起冲突，激起战争。即使如此，先知仍然预先看到了人们对正义所怀有的深切渴望一定会实现，必将会实现。先知说，上主要统治万邦，治理众民，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把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民也不再整军备战。是的，先知看见上主将成为万民的审判者，众国众民都将迁善归一，而不再兴兵作战，却要彼此寻求和平，寻求幸福，寻求富饶。事实上，以赛亚先知的这项末世预言，让我们同时看见了上主来临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指向那已经完成并实现了的主的来临，也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因为先知所看到的那座将吸引万民拥向他的上主的圣殿，不再是耶路撒冷的那座耶稣曾经预先看见将被摧毁的有形可见的那座圣殿，而是耶稣自己所预言的圣殿。这座真正的圣殿就是耶稣自己曾经说过并且保证的，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的这座圣殿。除此之外，先知还预见了主基督在末世光荣中的来临，这来临将使我们圆满并稳妥地走在上主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在降临期的一开始，就特别在弥撒中安排我们与以赛亚先知的异象相遇，而这异象正是天主的许诺，其目的就是要让他所看见的这个预象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与盼望，并且加强我们对主第一次来临的热心准备，并且满怀盼望期待他在末世光荣中的第二次来临。2700多年前，有以赛亚先知代表整个人类所发出的殷殷盼望，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在本主日弥撒中的福音，这位在第一次来临中完成了天主所预定的计划，并为我们开辟了永生的耶稣基督，更是迫切地邀请我们看向他的第二次来临。他这样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样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在此耶稣提到了方舟，其目的正是向我们暗示着审判对义人来说是一种怜悯的记号，但对那些轻忽天主话语的人来说，却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浩劫。虽然义人与不虔敬的人同住地上，但审判将精炼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出来。面对这急迫却不知何时会发生的日子，耶稣敦促我们、教导我们的应对方法是： 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耶稣的话。因此之故，我们必须祈求主，使我们能够服应服从他对我们有关末世的教导，并且谦虚地接受他衡量事物的标准跟尺度。他对再来的日子没有任何的说明，我们只知道他再来时过程中的记号跟变化。而事实上，弟兄们姐妹们，许多过程中耶稣所预言预告的重大事件，已经像高举的旗帜一般都一一被显明了出来。而那日子满全时的各种各宽状况也都一一被启示出来了，不是吗？然而从头到尾，主耶稣都没有说到日子的确切性，哪一天哪一日，没有，只表示这日子随时会来到，而唯一的面对办法就是警醒。对耶稣有关警醒的教导，在本主日弥撒的读经二圣保禄中途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他进一步鼓舞我们不要再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而应该时时警醒，怀着炽热的渴望等待主耶稣的来临。他这样热切地鼓励说，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现在已经是你们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刻了，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出信的时候更为接近。黑夜已深，白日将近，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配上光明的武器。圣保禄中途对这日子来临的描述充满了急迫性，充满了急迫的节奏感，甚至震折了音乐家孟德尔颂的心灵，甚至成为孟德尔颂美妙音乐的灵感泉源以及灵思妙想。所以他按此而谱写出不朽的第二号交响曲感恩赞美诗。音乐由之前的紧张幽暗立刻转折成为光明欢乐，铜管的号角首先响起，四部合唱也唱出黑夜已深，白日将近，所以我们该抛弃黑暗的行为，配上光明的武器。然后弟兄姐妹们，这黑夜已深，白日将近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会来到？连保禄的知音孟德尔颂也无法透过如此美妙的音乐来为我们解惑，因为时间的答案就在天主的口袋里，任谁都不知道。所以耶稣才说这日子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日子。但是当这意想不到的日子来临时，就要像火一样的降临，届时基督要精炼我们的生命，如同自沙土中淬炼出黄金一般，检验我们是否真实地期待它。假黄金放在烈火下便会现出虚假的原形，但真金不怕火炼，在烈火下真金越发显出它真金的美丽纯度。基督的来临也要显示出谁真正盼望期待他的来临，谁真正有资格拥有永恒的生命。因此要在这意想不到的日子里成为精炼的纯金，并领受耶稣在今天福音中所应许以及所保证的，我们唯一要做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听从耶稣在今天福音的劝勉，警醒。但弟兄姐妹们，什么是警醒？我们怎样才能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好大的问题啊！ 越南籍的阮文树总主教，他写了一本书叫《五饼二鱼》。这本书中有一段话，或许回应了我刚刚提出来的问题：什么是警醒？这段话是阮主教在被抓到监狱关起来的开始。他想起一位在中国传教的主教的话，这是这位主教在几年牢狱生涯重获自由后他所说的话。他说：当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花掉我生命中一半的时间在等待。阮主教他的反省是，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所有的囚犯包括我自己，每一刻都在期盼着自由，但后来我却下定决心，我不要继续等待了，我要活在当下的每个时刻里，我要用爱去活出生命里的每个时刻。弟兄们姐妹们听啊，好一个用爱去活出当下的每一个时刻，这不就是警醒醒悟生活的最佳时间吗？然而我们对生命常常会瞻前顾后，总是让我们的过去，那随着岁月增长的过去，不断地在打扰我们。不管是这个世界，或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甚或是我们自己，都常常被困扰在过去的伤痕、遗憾，更是仇恨当中，而让我们错失了生命中许多当下的美好时刻。这种当下美好的时刻，是当我们驻足欣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常常会惊艳到的那个现实。比如说，我很喜欢一幅画，这幅画是印象派大师塞尚的作品。我曾经站在这一幅画面前，欣赏这位大师充满生命的画作。蒙森维多，中文翻译叫胜利山。当我欣赏这一幅画作的时候，我就真切地体会到艺评家 Renaud Maria Rilke 曾经对这一幅画所做的评论。他说：塞尚如此纯洁地把整个现实缩为一堆颜料，以致现实反而重新披上一个新的面貌，是超乎颜色的境界，却不带任何的前尘，不带任何的往迹。是的，因为伟大的艺术家能够完全活在他作画的此时此刻，而不带任何的前尘往迹。换句话说，就是不瞻前不顾后，只留下当下的美丽，而且这美丽不断不断地被赋予一种崭新的面貌，直至成为永恒。这不就是艺术家们所追求的永恒吗？是的，伟大的艺术家如此，作为生命艺术家的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该当如此吗？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你正站在剧院的舞台上，这时候如果整个剧场的灯光全部点亮的话，应该连最后方的观众你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是问题是一定会干扰你的演出。可是当强烈的聚光灯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恐怕连第一排都看不清楚，而且会让你能够专注在你此时此刻的表演当中。我们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当人生只有微弱光线的时候，过去和未来、前尘跟往迹，不止你都可以看得见，并且还会不断地干扰我们此时此刻的生命，而让我们错失了许多当下的美丽。但是如果为此时此刻点上闪亮的聚光灯，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当下活得精彩。 所谓活在当下的人生，就像舞者一圈一圈跳着曼妙的舞蹈，跳着的每一个瞬间成为一连串的美丽刹那，然后当你回过神来的时候一看，才会发觉说，啊，我已经来到了这里。最近我读了台湾创新工厂创始人李开复先生的著作《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这一本书。这本书是李先生在被检查出患有淋巴癌之后退出公众视野 七个月，而在阔别约一年半之后，他带着这本新书再度归来。在新书中，李先生讲述了自己在死亡阴影下所修得的七个生命学分。第一个学分，健康无价；第二个学分，一切事情都有它的理由；第三个学分，珍惜缘分，学会感恩与爱；第四个学分，学会生活，活在当下；第五个学分，避免一切诱惑；第六个学分，人人平等，善待每一个人；第七个学分，神救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是的，弟兄们姐妹们，生命遭逢大限的人很容易明白什么是警醒，因为再不醒悟就来不及了。也很容易知道生命中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因为再不珍惜马上就要永远错过了。因此，过一个警醒生活的人，他是一个会活在当下、把握当下的人。他会重视家庭多于工作，重视生命多于金钱，重视友谊多于成功。同样，基督来临的日子也像是人生的大限，他会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他会让我们知道分享强于拥有，尊重人强于征服人，服侍人强于奴隶人。几年前上映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在这部电影中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吗？昨日已然成了历史，明日是一个神秘的位置，而活于现在的今天是一份礼物。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与礼物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 present。 所以就让我们接受来自天主的礼物吧，好好活在当下，在警醒醒悟中与那将要来临却又已经紧紧拥抱我们生命当中的耶稣 link 连接上线吧。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许多人缺乏盼望的世界里，帮助人们去听到并领受在基督耶稣内的希望讯息。这讯息就是耶稣已经来了，而且他还要再度光荣来临，他的来临要为我们带来希望，为我们带来永生。阿们。
照教，让我接受明日挑战。只是一个爱就在我生活中照教我，只为一个梦要我跟随你走上天涯。只是一幅影就带走我所有一切。